中信月刊2017年8月第56卷第8期，总编号664，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萧美珠，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O 听书馆。言行一致的三叔父何天泽，作者何正中。我三叔父本名何其义，祖父对他的期望是因相信耶稣基督而称义，并有义行。后来三叔父为感谢上帝拣选他，而取了笔名何天泽。好学不倦，三叔父出生于浙江省温州的一个农村，出生时身体瘦小，体弱多病，又因为家贫，营养不足，个子长不高。由于是小儿子，上面有个才思敏捷、伶牙俐齿、兼受父母宠爱的大哥，说话轮不到他，故此性情沉默，曾被祖父训斥：“你是哑巴。”三叔父听了不生气也不受伤，只低声回答：“爸爸，我不爱说话，但是心里什么都明白，他是一个品性纯良的人。”三叔父小时就读于家乡一间由宣教士开设的学堂。一天，老师授课的时候，一个同学看见窗外有飞机横空掠过，不觉惊呼一声：“飞机！”这群乡村孩子没见过世面，听说飞机，便一哄而起，冲到操场里去看飞机。可惜太迟，飞机已经远去。回到教室，老师问同学们：“你们看到什么没有？”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回答：“什么都没看到，空的，只看到天空。”老师说：“你们如果不专心学习，里面也是空的，什么都没有。”老师这一番话，三叔父铭记在心，毕生身体力行。以后无论求学，长大后对待事业、妻子、家庭和信仰，都专注用心，以致在人生这几个最重要的环节上，都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人。后来这间小学关了门，因为宣教士不愿意领导全体师生向国家元首的肖像鞠躬。三叔父失学在家，以后能好学不倦，看书自修。他是个自律的人，父亲何素芳，我爷爷是牧师，大哥何其美，我父亲念英语和医学，他就翻看他们的书，由此培养了一生爱看书的好习惯。后来他再进学校，并到药房里做学徒，终于在1939年考进贵州安顺县军医大学修读药剂学。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获校方邀请留校做助教。不久，二叔父的生意需要人手，就把他拉了过去，帮忙购买和推销摄影器材。三叔父为人勤恳，二叔父称赞他绝对可靠。公司的生意很好，三叔父的收入相当优厚，但是他志不在此，他计划赴美国继续学业。1947年，三叔父临行前来我们家小聚，当年我年仅5岁， 至今还依稀记得他几次鼓励我效法爷爷相信耶稣，要认罪祷告，长大后为上帝做见证等。因信蒙福，三叔父自幼听信福音，但是一直到十六七岁做学徒的时候，宋尚杰博士到他的家乡布道，他才恍然大悟，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于是认罪悔改，归信耶稣基督。自此渴慕真道，上大学时更积极服事，与基督徒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1951年，三叔父回香港处理一些业务，经长辈介绍，认识了基督徒女教师黄妙玲，就是后来的三叔母。三叔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教育。那时适逢中国政权易手，上海很多教会学校关门，三叔母听从父母亲的意见，来到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找到了教师的工作。想不到就在这弹丸之地与从美国回来的三叔父相遇，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是上帝的安排。三叔父和叔母都出生于近前的基督徒家庭，也都热心爱主，两人的交往得到家长祝福，顺利由恋爱步入婚姻。那是1952年，婚后三叔母要办理移民手续。按一般人的做法，三叔父应该先回美国，留下三叔母一个人办理移民手续。但是三叔父遵守圣经上的教训，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参以弗所书5:24-29，他不愿意留下新婚妻子独自一人料理这些繁杂的事，而且按照圣经教训，夫妻两个人不应该分开。参哥林多前书7:5，他便毅然留了下来陪伴妻子。想不到转眼就是4年，他们在香港生了两个儿子，期间三叔父在香港找到工作，直到1956年才全家移民美国，定居于洛杉矶，并参与当地教会。1957年，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出世。按圣经的说法，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受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127:3，可是对新移民来说，多一个孩子，肩头上的担子就多一个。起初，三叔父还以为可以做点小生意维持家计，哪里知道身处异乡，人地生疏很不容易。感谢上帝，圣经上还有一句，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箴言19:14，三叔母是贤惠的妻子，她依从上帝创造女人的心意，帮助自己的丈夫。当生意失败，生活捉襟见肘之时，她不但没有半句怨言，而且顺服支持丈夫，省吃俭用，与丈夫同甘共苦，并用上帝的话管教孩子，带领他们认识耶稣。后来三叔父在妻子的鼓励下，放下心里的忧虑，进入南加州大学，完成药剂学博士学位，通过专业考试，成为药剂师，一家五口的生活才得以改善。使人蒙福，三叔父知道上帝给他的福气不是叫他独享，而是让更多人蒙福。 所以生活安定以后，就帮助亲属移民，甚至有一段时间竭尽心力，多上班一天，为的是在经济上有余力助人。生活虽然那么繁忙，三叔父并没有忘记上帝。他比以前更热心，争取公与时间的每分每秒，去研究创造论和进化论，以及信仰和科学的和谐。他加入学社，看很多书，常与人切磋，然后开始他人生的第二个事业，撰写很多科学和信仰的文章，用他的笔兼顾很多人的信心。三叔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他和叔母天天带领孩子做礼拜、读圣经、祷告、听上帝的话、孝敬父母。他们的心血结出了丰美的果子，三个儿子的三个家庭成员全都相信耶稣，其中一个孙子还做了传道人，让三叔父十分高兴，引以为荣。后来，当三叔父患病回天家以后，儿孙们以及教会的弟兄姐妹和好几个亲友都常来看望、代祷、帮忙、扶持三叔母走过这一段生离死别的伤痛路程。记得1976年10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噩梦结束之时，我们可以与海外亲友通信，三叔父率先致函给我父母，此后与我书信往返不绝。1980年代初，三叔父回到阔别30多年的故土，带来了几十本小圣经送给亲友。在2天2夜的相伴长谈中，他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他的所言所谈都是正经话，我向他请教信仰，上帝愿意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为何进天堂的人是少数？他答，有人不愿意认罪悔改，有人不明白上帝的大爱和救赎计划。我问，天堂在哪里？他答，在肉眼看不到的灵界中。我再问，上帝能造一块他自己都举不起来的大石吗？他说，这问题不合逻辑，好比问，上帝能画一个圆的方形吗？上帝能把虔诚信他的人下地狱吗？有一回，我们在十字路口遇到红灯，有2、3个路人见左右没有车辆，就闯红灯前行，我正准备跨步，不料被三叔父制止，说应当遵守交通规则。我无意识地吐了口痰，他见状立即掏出卫生纸去擦，我赶紧抢过纸来，惭愧地擦干这口痰，轻声地说，我们大陆人素质太低，随地吐痰是常事。三叔父说，圣经里有段经文，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加福音16:10，他对我偶尔有点批评，但言辞十分诚恳，使我深感他真心为我好。在离户告别的座谈会上，三叔父面向20多人对信仰的提问，都一一做了合情合理的回答。例如有人问，美国是基督教国家，为何犯罪的人也很多？三叔父回答，一则有不少人是挂名基督徒，二则美国人犯罪，国家从始公布。有人问，主耶稣的宝血永远有效吗？他答，永远有效，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荣耀降临， 或我们离世，救恩的门才会关闭。又有人问，上帝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章13节，怎样才算专心？他答，凡是以上帝为目标，把上帝放在世界上任何人和事物的首位。这时的三俗妇在海外华人基督徒中已是著名作家，在教会里又是执事，还担任了美国中国信徒布道会本刊母机构董事多年，并在神学院讲授科学正道的课程。但是他还对我们说，自己对圣经认识还不够，真是一个谦卑的人。难怪人们一致夸他是杰出的楷模，活出了基督的样式，是一位多行公义，说得少，做得多，多结善果，并领多人信耶稣的基督徒。我自己和我父亲以及我的孙子都是由他带领认识耶稣的。三叔父晚年因患重病，身体十分孱弱，但是他仍笔耕不绝，带病写作，在中信月刊的科学见证专栏也没有因病停笔。他也不厌其烦地殷勤去信亲友，真是唐代诗人李商隐所说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三叔父为上帝工作到最后一刻，著作很多，最为人熟悉的有《人从哪里来》《圣经科学与人生》《科学与信仰》《进化论的理解法》等，人生之旅，生命真理道路的追寻，是他最后抱病编写的遗作。他好像圣经上的义人亚伯，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希伯来书11章4节，三叔父虽然死了，留下来的著作仍旧为上帝做见证。真实信心。人生是一个奥秘，有很多事我们不能明白，也不能按世俗的眼光来判断。1999年6月，三叔父这位被众人称赞的好人，居然被诊断患上血癌 Leukemia。 医生说，如果不治疗，数周内便要去世，但如果做化疗，也可能在化疗中去世。亲友们闻讯都十分震惊，纷纷致电去信慰问。三叔父却说，他心里有平安，因基督徒处于双赢局面，我有两个家，一个在地，一个在天。如果我不能回到地上的家，便会去天上的家，都是回家，并且天上的家没有痛苦，没有眼泪、疼痛、疾病、死亡。请参本刊454期《双赢局面》。不明白的人会觉得话说得多轻巧，等他被癌病、化疗、放疗折磨到不成人形之时，看他还能不能再说这话。结果是，大家都想不到三叔父的信心是那么真实。他患血癌6年多后，3次复发，4次化疗，身体极其虚弱，化疗期间常常呕吐，皮肤长斑疹，时而晕倒，发烧，抵抗力下降，多次住院，他居然能快乐面对死亡。三叔母体贴地问他，你很辛苦吧？他答，主耶稣钉十字架比我更辛苦。他是一个常思想天上事的人。他说他不怕死，因死亡是：1. 与主基督同在；2. 息了世上的劳苦，三脱离败坏、罪恶、病痛、死亡的辖制，四进入天堂美境，五在上帝面前不被定罪，反得永生和赏赐。请参本刊521期面对死亡的快乐。三叔父有一个同乡也患了血癌，三叔父劝他快信耶稣，他说待病愈后再考虑。后来他去复诊，医生告诉他只有一个月寿命，他次日便死去了。三叔父说他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恐惧。三叔父患血癌后再活了12年，直到2011年4月30日在家人的陪伴下归回天家，享年89岁。结语：回顾三叔父的生平言行，我想三叔父的苦绝对没有白受。上帝认识他，知道他的信心经得起火的熬炼。像约伯那样，三叔父让人们看到真实的信心是怎样的一回事，不是建基在天从人愿、心想事成、凡事顺利、祷告蒙允、名成利就、富贵平安、无灾无病，当然更不是嘴巴上说信却言行不一。从三叔父身上，我看到真实的信心是灾病和厄运不能摧毁的。在我父亲去世那天，我为父亲收拾遗物，看到三叔父寄给父亲的中英文圣经、书信及圣诞贺卡，上面写着耶稣降世为人，以无罪的身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尽宝血，为的是拯救我们罪人。大哥，谢谢你关心我的身体现状，无论如何，我都要向上帝感恩。面对死亡，我心平安，我灵快乐。你说自己身体差了，这是上帝定下的自然规律，你我都不用发愁。你我都要顺服圣灵的引导。你说自己冤屈被打为右派分子，受迫害达20多年，这是你不听从上帝的话，多言多语带来的，你要饶恕人。三叔父的话真实诚恳，没有空话，充满爱心。最后，我父亲终于打开心门，接受了主耶稣，在离世之前得着了上帝所赐不能朽坏的福气。合作撰写：冯文庄。外婆，天上再见。作者：王平。说起我外婆信主耶稣的过程，真是特别，至今想来仍然感叹上帝的作为实在奇妙。外婆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家中排行老二，有长兄、小弟、小妹4位手足。她的父母有地30余亩，爱与田地的照料耕作，只栽培长兄进私塾读书受教育。外婆从有记忆开始，就常与父母和故宫一起在田里劳动。约14岁开始，父母安排她在家煮饭给故宫吃，每天午餐、晚餐都约有15个人的饭食。从春耕、夏播、秋收、冬藏，一年近300天的饭食料理，造就了外婆精明泼辣的个性。一方面料理的变化要花心思， 另一方面还要应付故宫的恶作剧。有时候他煮了很多，工人却吃很少，剩下很多，以致遭父母责骂，说他浪费。如此他便减量做饭，工人又吃得特别多。不过吃的情况发生时，父母又责骂他苛待工人，真不懂事。外公外婆只有我母亲一个孩子，我的父亲有重男轻女的观念，我虽是长女，却不怎么得他的喜爱，所以外婆常把我带在身旁。记忆中的外婆是非常主观、好强、泼辣、凶悍，有时候还蛮不讲理。外公脾气特别好，常常让着外婆。我长大后离开外婆，于1997年信了主耶稣。有机会回乡探亲时，常常给外婆传福音。我告诉她，天下人间只有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可以救我们。信他的得永生，不信的因为罪的缘故，结局就是进入永远的死亡，与魔鬼同在地狱。有时候他觉得我讲的挺精彩的，有时候却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上你的天堂，我下我的地狱。叫你不要信耶稣，你偏偏信，信得好像老师一样，有事没事就来教导我。我听他这样说，真的非常难过又担心，不住地祷告，又去当地教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大家一起为他祷告。就在我跟外婆频繁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做法更激烈了，特意买了偶像放在房间，每天三餐吃饭前烧香祭拜，还念念有词。我看到他这样，心中特别难过，外婆的心肯定是好的，对着偶像念念有词，一定也是期待偶像可以保护家人后代，享有平安、健康、喜乐。只是外婆不了解也不明白，偶像从没有说他有平安、健康、喜乐。外婆74岁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她踩上约90公分高的椅子去擦窗户玻璃，一不小心从椅子上摔下来。她站起来马上跑过去抱起偶像，大力摔在地上，只听砰的一声，偶像就四分五裂了。他的嘴里还大声地骂，一天到晚三餐拜你有什么用，我摔下来你也不扶我，白吃白喝，是想我死呢？外婆的髋骨骨折，住进医院。因为他有风湿性心脏病，加上身体虚弱，年纪又长，医生评估不开刀，躺在床上把腿打上石膏，伸直吊高，让骨折处自然长好。住院期间简直是大家的梦魇，我的外公妈妈被他责骂，连亲戚们带着营养品鱼汤、鸡汤看望他，都被他骂得眼泪汪汪离开病房。不仅这样，他还做主自己，我明天就要死了，我什么都不要吃。看望他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吃得少，睡不着，腿又痛，他整个人瘦得只剩皮包骨，终日躺在床上。教会一位女传道听到外婆骨折住院的事，就邀请了另外两位姐妹一起去探访。她们的遭遇也是一样，被外婆无缘无故地骂了一顿。回到教会， 他们一起祷告，求主给他们怜悯、刚强又勇敢的心，继续不断地探访外婆，爱她，向她传福音。他们每次探访时，都求主带领他们的口，说出安慰的话语，求主赐福他们的眼，看出外婆内心的需要，更求主赐下特别的恩典，让他们听不到外婆的骂声。一次又一次，外婆从破口大骂到不耐烦说话，再到应付式的对话，最后到欢迎式的问候。感谢上帝的恩典，感谢姐妹们的付出，外婆在他们的邀请下，终于做了决志祷告，相信了主耶稣。外婆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医生建议出院回家，用助行器学习走路。外婆躺了那么久，已经不会走了，也不敢走了。教会的姐妹们又来到家里，鼓励她开口向主耶稣祷告，并且带着她祷告，主耶稣加力量，让我下床，主耶稣加力量，让我学习走路。就这两句祷告词，主家的恩典力量超过外婆所求所想。半年之后，外婆可以不用助行器，只用一根拐杖辅助就可以走路了。外婆走进了教会，受了洗，成为天父的孩子。她自己说，当初我摔坏腿的时候，正是主耶稣开始要搭救我的时候。我当下没有跟偶像说，对不起，我拜的不够，我烧的香不够多，我捐的钱不够多，我错了，求你原谅我。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力量，摔破偶像还责骂他，现在想来，那是主的灵在我里面给我力量的。接下来的几年，外婆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由于不识字，她从认字学起，学习唱诗歌，学习看圣经，原来暴力的脾气变得温和很多。虽然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许多的皱纹，但是我看她越来越美丽，那是主耶稣的荣美。他的教会生活也是非常认真，除非卧病在床，每次祷告会，每个主日他都喜乐地参加。写到这里，我心中的感伤又化成对慈爱救主的感恩，因主耶稣有奇妙的拯救。外婆，我要效法你的脚踪，天堂与你再相聚。故事里面有人生镜子，作者陈尚宇。荷马史诗里有一个古希腊神话，说的是一位名叫西西弗斯的人，最为足智多谋，是柯林斯的建成者和国王。他曾经绑架死神，欺骗冥后，因此死后被判处到地狱。在那里，他每天被罚要把一块沉重的大石头推到山顶，再眼看着这块大石头滚到山脚下，然后又回到山脚，将石头推上山顶。就这样，西西弗斯要永远地、艰辛地，并且没有任何希望地重复着这个毫无意义的动作，连滚石都开始叹息了。何止是西西弗斯如此，我们不都是推石上山的囚犯吗？人劳碌不知道为何，人生就如有期徒刑，被罚推那块重复滚动的大石头， 永无止境，人生的意义无法在自我身上实现。巴尔扎克的《沃尔尼·葛朗台》里有面人生镜子，葛朗台已经82岁了，患有风瘫症，不得不让女儿了解财产管理的秘密。他不能走动，但坐在转椅里亲自指挥女儿把一袋袋的钱秘密堆好。当女儿将储金室的房门钥匙交还他时，他把它藏在背心口袋里，不时用手抚摸着。临死前，他要女儿把黄金摆在桌面上，一直用眼睛盯着，好像孩子一般。他说，这样好叫我心里暖和。神父来给他做临终传友圣事时，把一个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唇边亲吻，葛朗台见到金子，便做出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他抓到手上。这一下努力，便历史送了他的命。葛朗台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你怎么富有，如果上帝没有与你同在，你的钱就是你的枷锁。这个世界只有两个主，若不是上帝就是魔鬼。财富、权势、名誉、地位、美貌等，若不为上帝所用，就成为捆绑。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虚空，只要有一段时间空闲下来，就开始焦躁不安，总觉得里面缺了什么。年少的时候以为是荷尔蒙，大学的时候以为是男朋友，到了中年时，油盐酱醋都落实了，物质世界一无所缺，心中那个缺口却越来越大。许多时候，我用忙碌来麻醉自己，而忙这个字却是一个心加一个王，新的逃亡。在大学里，同学们都笑话我像一坨牛，不跟不舒服。是啊，为什么就是停不下来？我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出国，以为可以在西方自由世界找到真善美，念书，一个接一个地念了5个学位，以为在文学、艺术、哲学里能找到生命的答案。工作，舍弃浙江大学外语教职，来美国寻梦已20余年，拼到纽约曼哈顿图书馆馆长，以为在服务社会中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家庭，循规蹈矩做妻子，全心全意做妈妈，以为在人间温情中能找到平安。世上的好事坏事好像都经历过，从中国人成堆的餐馆，到人种齐全的图书馆，从穿旗袍打工端碗，到满面春风主持几百专业人士的大会，从英美文学学士到艺术教育博士，从欠一屁股债出国，到买什么都不必考虑价钱，从一间只放得下一张床的单人房，到数座先进般的别墅，事业成功的丈夫，健康乖巧的孩子，该有的都有，该得的都得了，可是心中却有一个黑洞，越来越深，越来越冷，烘不暖，添不满。我的丈夫毕业于浙江美院，来美后转行成为相当成功的企业家。他是个工作狂，因为生意上的需要，常常中国、美国两地奔走。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处在一个飞盘上，欲下不能。我们夫妻按世俗称量，都有了成功的事业，但在工作的漩涡里，我们从来没有体验到发自内心的平安和喜乐。 在生命的空虚黑暗中，我遇到了一群耶稣的门徒。2003年夏，上帝派遣了一位名叫安琪的美丽邻家少女与我女儿在附近的游乐场相遇。安琪的妈妈是个热心的基督徒，带领我们进入纽约长岛长恩堂。教会有一个团契叫雅歌小组。我在一群与世俗很不一样的人身上看到一种很特殊的笑容。在那笑容里，我看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爱，一种打心底里发出没有附加条件的爱。那真是一种赏心悦目的笑容，散发着自由的气息，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我和丈夫决定开放家庭，欢迎弟兄姐妹和慕道友们来家里聚会。每次祷告时，不知为什么，泪水总是止不住地流淌。现在想来，慈爱的主耶稣已预知风暴来临，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救恩。2006年一场婚姻风暴几乎彻底破碎了我。有段时间，眼看十几年精心搭建的人生积木在人生风暴中摇摇欲坠。因为婚姻中的风浪和公公的过世，我们在主耶稣面前认识到人的罪性和无望，夫妇同时归入主耶稣名下，成了他的儿女。感谢上帝把我微不足道的生命纳入救恩的大使命之中，赋予它永恒的意义。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上帝浩大的救恩，余生心甘情愿，全心全意，只做一件事，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把耶稣的爱传给更多的中国人，把上帝的好消息带到地极。接下来的故事如神迹一般，曲折复杂，却恩典满满。在这里我只能点到为止。我辞了工作，上了神学院，开始了全职侍奉上帝的道路。关于人生的两个比喻，作者张以诺。心被镀上一层银。有一次到玻璃厂去拜访一位朋友，他带领我们去跟他的老板王总聊聊。玻璃厂的车间里堆满了各种规格的玻璃制品，得小心翼翼地挤过通道进入老板的办公室。眼前的这位老板面容憔悴，双眼浮肿，不用问就知道是位忧心忡忡的老板。起先我以为他是忧愁产品的销路，细问之下才得知他拥有数项专利，生意兴隆，家境富裕，夫妻和睦，父慈子孝，只是缺乏幸福感。他说，我虽然拥有这么大的一间工厂，但我感觉并不幸福，我甚至不知道赚钱的意义是什么，钱能买来欢乐和幸福吗？办公室的窗户是落地式的透明窗，当然是他们公司自己的产品，因为开空调的缘故，窗户都是关着的。我站在窗前说，你们的产品真不错，隔着玻璃，外面的大街上人来人往，清晰可见，你看到这些景色，心情会不会好一些呢？王总说，每当我看到芸芸众生忙忙碌碌，日晒雨淋，而我却可以在这么舒适的环境中办公，我很感恩。我又说，王总，你回头看看你们生产的镜子，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他向镜子走去， 职业习惯就自我介绍开了，这是我们出口的一款镜子，销路很好。看镜子里面有什么，当然是反射的自己呀，不用看都知道。当他看到自己憔悴的身影，就用中国著名相声演员马季的一句流行台词自嘲：哎，又老又丑啊，长得对不起观众。我说，王总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拿自己开涮，逗我们开心。落地窗的玻璃与这出口的镜子都是你生产的产品，原材料都是玻璃，但不同的是镜子镀了一层银。透明的玻璃让你看见别人，看见亮光，看见风暴，而镀上银的玻璃会阻挡人的视线，你只能看到你自己。接着我又感慨起来，恕我直言，我觉得世上的很多物质追求也如那镀银一样，会阻挡我们心灵的眼睛。如果我们眼睛只盯着赚钱生意，当钱够吃够穿够用后，钱又有何用？特别是财富越多，有一天都带不走就越没意义。人生的盼望在哪里？只有当我们的心灵没有那层瘾，我们去仰望上帝，就能透过镜子看远方，看人生，看永生。王总听着听着，眉头舒展起来，也若有所悟。只进不出如貔貅。我见他办公桌上有尊石雕，貔貅，它是神话传说中的神物，只有入口没有出口，意思是广进财源而不漏。中国很多古建筑门口都有此石雕，如今不少华人也高价请来这个假食神，盼望招财。我忽然有感动，想跟他分享一个故事。我说，王总，在以色列内陆有两处享誉世界的内陆湖，以色列人习惯称为海。处在上游的叫加利利海，下游的叫死海。加利利海不仅水产丰富，周边的土产也富饶，而死海名副其实，生物几乎绝迹，就是岸边也寸草不生，都是些结晶的盐。王总饶有兴趣问我，怎么会这样啊？我说，这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一个记号。加利利海有进有出，活水的江河带来生命的润泽，而死海只进不出，扼杀了一切的生命。你桌上那个石头造的貔貅，只进不出，不符合新陈代谢的生物学规律。恕我直言，以他为神，收获的也是像死海那样只进不出的死气沉沉。王总若有所思，一言不发。我接着说，我们人追踪溯源，是上帝所造的，本来就有上帝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只是被罪性所污染。我们需要从爱我们的上帝那里来支取爱的力量，多施爱与社会，赚钱就有了新的意义。俗话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我们基督徒相信人生不过是客旅，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的恩赐，努力学习爱人如己，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常乐。王总说，张先生，你懂得真多，基督徒真好。欢迎你常来喝茶坐坐，看到你们基督徒喜笑颜开的，真是羡慕。我要多接触基督徒，像你们一样快快乐乐。笑颜开始显露脸上。以后， 我们便是他的常客。办公桌上的貔貅有一天不见了。更可喜的是，在后来我们在玻璃厂里开设了一个查考圣经的小组，每周三晚上教会派童工去带领。王总也乐意和我们一起唱歌赞美上帝，他安静听到，学习祈祷，笑容越来越多地显露在他的脸上。长达54年的回乡路，作者钱志群。今年年初，中国很多新闻热播老兵王启的回乡故事，感人至深。1962年中印爆发边境战争，王启当时是一名工程兵，因走私被印度军抓获，从此与中国与家人天割一方。他先以间谍罪被关监7年之久，之后被流放到印度的一个被湖泊和森林包围的矿山荒村。回乡路被毒死，回乡情在煎熬，他不得不学当地话，娶当地女子为妻，生儿育女，做小本生意，过当地人的生活方式。54年了，他从没有停止过对家乡的朝思暮想，在当地炎热的夜里，不知多少回哭湿了枕头。他不断写信给印度政府，请求回国探亲，信件都石沉大海。直到1986年，时隔24年，中国家人终于第一次收到了王启的来信，但他回国仍是无门无路。2012年，王启向中国驻印度使馆求助，在中印两国的交涉下，他终于在2017年2月，中国元宵节那天，得偿所愿，带着儿孙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乡，陕西咸阳。这条回乡的路，竟然走了54年之久。王启已是78岁老人了，看上去仍然健康。我在跟踪有关他的新闻时，却不禁想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他如何适应这个他曾魂牵梦萦的家乡？这么多年过去了，人在变，国在变，家在变，一切对他已陌生。曾经生活过的老宅，现今变为农田，小时候三人合抱的古槐树，已在一次雨灾中毁掉。村口欢迎老兵回家的横幅后，没有一个物件能成为王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明证。通过大哥的介绍，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的百余口人，一一上前招呼，相认却不相识，似曾熟悉却又那么陌生。在酒店里，他连续3晚都睡不着觉，咸阳怎么变化成这样？回头再想，他自己不是也变了？看着高中时代的毕业照，他甚至找不到年轻时的自己。他变得不会灵活地用筷子吃日思夜想的焦汤手擀面，因他习惯了手抓食物，他的陕西话也变成了一口印度腔。这个离家半个多世纪的游子，必须从头适应和习惯这里的食物、气候、生活方式等。在此安家后，妻子和儿女更是不得不面对许多挑战。 故乡已不是往起儿时的故乡了，回乡说不上是喜还是忧，不说往起本人的心困难，他的妻子儿女又会有另一个思乡情。第二，他思考过人真正的家乡在哪里吗？不管怎么难，只能说明一点，漂泊在外的人都有一种本能的乡情乡念，家是一种特别的安慰。王启虽然圆了回乡的梦，但是说到底，他毕竟是快过古稀、快入耄耋的老人了。世上的家乡又能住多久？中国有句古话，人活七十古来稀。圣经上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诗篇90:10，圣经多次用客旅形容人生在世的短暂，世上并非永久家乡，也非最终归宿，人生在世只不过是客旅。圣经中大卫说，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诗篇119:19，彼得也说，亲爱的弟兄儿，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得前书2:11，人都有一天要离开世界，当灵魂离开身体时，身体便归于尘土。参诗篇104:29，146:4，传道书12:7。灵魂要去哪里呢？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希伯来书11:16，与上帝同在的天堂。圣经中介绍了很多信心伟人，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并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希伯来书11:13-14，在那里，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但愿王启老人的家乡有上帝的儿女们将上帝的福音传给他。只要他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之主，就能回到上帝所预备天上的家。说说王启，想想自己，谁又不是地上的异乡人呢？故乡都会成他乡，不必把异乡当故乡。美好永恒的故乡在天上，我们是否执着在路上？欢迎浏览作者网页 www.zhiqunqian.com。 圣经中健康教导的科学印证，作者陈正威。圣经是上帝在前后跨度1600年时间内，末世不同时代、不同的人所写成的。这本宗教典籍世代相传，并翻译成数千种不同的文字和语言。圣经的销售估计每年1亿本之多，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最畅销的一本书。其内容不仅关乎人类生命的意义，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很多方面。信上帝的人以敬畏的心去遵守圣经的教导。圣经中对疾病、医治和保健的教导也完全符合圣经成书很多年后现代科学的发现，仅举若干例子如下。一、 摩西约在公元前1500年写下了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创世纪6:3如此记载，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3000多年后，加州大学三藩市医学院的科学家 Leonard Hayflick 发现动物细胞分裂的次数是有限的。基于这一发现，他推测人类寿命并有一定极限。在人体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每次细胞自我繁殖时，细胞内的染色体 chromosome 内有 DNA 会有变一为二的有丝分类 mitosis， 成为两个细胞分类后，新细胞的染色体会稍微缩短。经过大约50次细胞分类后，细胞便因染色体太短而再也不能自我繁殖。如此类推，人类寿命有一定极限。Leonard Hayflick 在1994年发表了他的推算，人类寿命最多约有120年，这岂不是与圣经所说的不谋而合吗？二，创世纪17:12如此记载，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3000多年后，丹麦科学家 Henrik Dam 在1929年发现维生素 K，它是促进血液凝固、防止血流不止的必要成分。1947年，美国医学协会公布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发现婴儿出生后，维生素 K 的水平每天下降，到第4天，婴儿的维生素 K 水平最低。等到出生后第8天，婴儿的维生素 K 才达到正常水平。原因是婴儿出生前，所有的维生素 K 都由母亲经脐带供应，但婴儿出生后，母亲的维生素 K 再也不能传送到婴儿身上，要靠婴儿自行生产维生素 K。如果给新生男婴太早进行割礼、包皮环切手术，可能会引起大量出血。这不就是为何上帝吩咐亚伯拉罕一定要等到第8天才行割礼的原因吗？三，立位记第11章列出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表面看来很难理解为何猪蹄分两半却不倒嚼，以及贝壳类没有刺和鳞是不洁净的。现代科学家陆续发现，很多动物体内都藏有寄生虫、细菌或病毒，虽然它们对该动物无害，但人染上了可能会得病。基本上，家禽走兽、爬行动物、飞鸟、昆虫都一样，凡吃肉的动物，其体内藏有寄生虫或病菌的可能性比吃草和谷的动物更大。水产也是如此，在水底生活的贝壳类污染可能性比水中有的鱼更高。当时犹太人没有杀灭寄生虫和病菌或除掉污染物的方法，上帝给他们一些很容易识别的特征，把吃肉的动物与吃草和谷的动物、水中游的鱼与在水底生活的水产分辨出来，尽量减少因吃不洁净食物而患病的机会。四，立位记13:46提到，麻风病患者要独居营外。 1343年，一场瘟疫消灭了欧洲 30% 的人口。那时才知道割礼传染病患者是何等重要。利未记17:11提到，生命是在血中。1628年，英国医生 William Harvey 发表了他的论文《血液循环》后，医学界才知道心脏和循环系统是身体各个部位的生命之源。像这样的例子，圣经中比比皆是。圣经是一本上帝的书，书中关于疾病、医治和保健的教导，就好像珍贵的宝藏，几千年前上帝默示犹太人的祖先写下来，然后世代传承，今日等待着我们去发掘、阐释，并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作者是心脏科医生，获美国哈佛医学院医学博士后，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临床医学教授及凯撒永久医疗集团医院的副院长兼心内科主任多年，提前退休后做慈善服务。本文节录自作者 Guard Your Heart Ancient Wisdom for Heart Health Chinese Edition 保守你心祖传养心之道一书，欢迎在 Amazon.com 上浏览。在这本令人敬畏的圣经里，蕴藏着奥秘中的奥秘。邓斯斯各托，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者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河流与湖泊，作者方华。有一位基督徒作家用河流与湖泊形容不同的教会。湖泊很大很多水，容纳能力特别强，不过它是较为静态的，至于河流，即使是小河，也总在不停地流动，而且在流动中改变自己的面貌，并持续改变它流经的地方。湖泊和河流也可以用来描述不同的人生。有些看来风光明媚，只是变化不大，另一种则不断变化，同时影响着周遭环境。当然，颠簸与挫折是预料中的事。如果你是湖泊，你需接受从别处流入的水，但这些水似乎对你没有什么影响力，你很知足，也许很满意自己映照的天光云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生命却也很平淡，永远是同样的风景，同样的地点。这一种人生需要虚怀才能壮大，需要谦虚接纳限制。如果你是河流，你的人生充满变数， 大小石头要挡你的路，也许你要不断拐弯，冲刷两岸，挟带着沙石前往不同的地方。别人看你很劳累，不过你自己哼着重重歌曲，不时要对抗阻力，还会发出轰然咆哮。万一前路断绝，你直落千尺，成为绝美风景，摔得遍体鳞伤，能不能阻止你继续前行？这一种人生需要生命的热情和极大的勇气。人生不同，一方面固然是人因其性情而选择某些道路，但是外在的环境及所谓时事也会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比方说，生于战乱冲突平冷的地区，要保存性命已是不易，儿童受教育的机会大减，许多才智潜能因而未尽发挥，十分可惜。不过，人与环境是互动的，尤其是河流式的人生，更是要冲破外在的限制。说起来，如果人生是河流，是湖泊，也许要继续追问水从何来。秘密的流水有它的源头，源头不能干涸，要持续涌流。湖水看似不动，其实也不断有水注入，才不会日渐萎缩。人生的水源在哪里？圣经记载，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来到圣殿，在节期的最后一天，也是最重要的一天，向人大声宣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福音七章37至38节，耶稣清楚地说明，他就是活水的源头。祝棚节是以色列人庆祝收割的日子，正在秋季雨季来临之前。秋雨对农耕十分重要，雨水对以色列人是生命的象征。耶稣在祝棚节做出活水源头的宣告，当时的听众全都明白，耶稣是告诉他们，他就是生命的泉源。不管你是河流还是湖泊，你的人生必须要有生命之源秘密注入，才能丰富，才可免于干涸。昔日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走进沙漠旷野，经历水绝的危机，上帝施行神迹，使磐石涌出清泉给人水喝，使他们肉体不致死亡，也是指出上帝才是生命的泉源。今天科学家警告人类已面临水危机，但我们更应醒察，生命是否有源源的活水涌出。骄傲与誓言，作者白衣。骄傲是主观心态，不需要真了不起。一个战无不胜的君王，我们或许觉得他有值得夸耀的地方，可一个平凡人，因父母年迈，记忆力衰退，也可能心里骄傲，瞧不起父母。骄傲与视野有很大关系。一个人看得远，看得宽，看得高，看得深，就无法骄傲，因为他看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看到自己过去孩提时代和将来年迈时的软弱。纵使此时此刻他是世上最聪明漂亮的人，50年后又如何？今天他站在高峰，明天就要被人取代。地球只如宇宙围城，在银河照片上也找不到他。 人只是这颗围城上亿万过客中的一个，凭什么自夸？骄傲的人是因为目光如豆，只看到自己的长处，看不到上帝，看不到别人的需要，所以上帝要阻挡骄傲的人。参雅各书4:6。因为骄傲的人不知道上帝给他恩典，哪怕只是一点聪明，一点金钱，一点气力，都是为了叫他去帮助那些愚拙、贫穷、软弱的人。可他却用来炫耀自夸，甚或欺压本来该去帮助的人，是不是太可恨了？我们只要自觉有一点值得骄傲的地方，都需要特别警醒。上帝对我们是有所要求的，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路加福音12:48。由萧美珠录制的《中信月刊》2017年8月第56卷第8期，总编号664，播放完毕。